冯德双给大宝和二兰安排了工作。这两口子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呀，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大宝拍着胸脯表示，我要不混出个人模狗样，我对不起我的恩人，就是哥哥你。打这之后，两口子安心去工作去了。为了生活，就得把头一扎，就得苦干。那么德双呢，照样上军校念书。按下奉天的事不说，这个消息不胫而走，就传到冯家崴子。你想一想，冯家崴子离这奉天100多里，经常有人往来，这个消息能说一点都不知道吗？也就传到冯子祥耳朵里了。这冯子祥一听，什么？孙子大宝当了大头兵，跟这二兰子啊，终于成了夫妻，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呀？我娶了大篮子，他娶了二篮子，我们俩成了单挑嘞，嘿嘿。他有心派人把大宝揪回来，但冷静一下，冯子祥一想，这事错在谁身上？还是错在我身上啊？哎，不怪大宝，你说我做的那些事是人干的事吗？扪心自问，觉得有点内疚。另外一想，就是大宝回来强拧的瓜不甜，出来进去也不自在。算了，儿大不由爷，何况是孙子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他来个暗器暗憋，同时那大篮子还真给他做脸，生了个小子。哎呀，把冯子祥给乐的老来得子，又娶了个俊美的小媳妇，他显得是非常非常高兴，脸上红汤汤，脑门也放了亮光了，出来进去见谁都是笑。哎，但可有一样，大宝这一走，粉房没人管了，就是大宝通点路。大宝这甩手这一走，粉房交给谁呀？谁都是外行啊。就是内行来了，赚他的钱怎么办呢？冯子祥盘算来盘算去，打算把粉房出手。他这一倒呢，这消息传到德双娘耳朵里了。德双娘一想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原来冯子祥趁我们家有事的功夫，把粉房给霸了去了。哎，那么现在有了这个机会，我们家又都会这个手艺，把粉房再收回来，这是一条生财之路啊！哎，所以托人跟冯子祥说，原来德双娘想，肯定冯子祥不会同意，没想到冯子祥拍板了，同意，而且200块钱就可以，200你就收回去，这价钱是比较公道的。德双娘一听非常高兴，跟德全德禄就说，你说冯子祥安的啥心呢？怎么这么便宜就给了咱家了，一点劲儿都没费。德全一听把脑袋一拨了，娘，这不很简单的事吗？他溜须咱家呗，溜须我三哥呗，我三哥要不在奉天做了阔事，他能吗？再者一说，我也听说了，我三哥在奉天帮了大宝的忙了，还给他安插到军营里当兵，还给那个二兰子找了个美差。你说冯子祥这老东西能不知道吗？不管怎么说，大宝是他孙子，他能不感谢咱吗？连刘须再感谢，顺坡下驴，所以就出手给咱了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个好事儿。但是说这个家要拿出200块钱来，拿不出来呀。老太太左盘算右盘算，干脆再去奉天一趟，叫德双想想办法。 现在冯德双成了家里的摇钱树和顶梁柱了。德全一听，娘，我也跟你去得了，我怪想我三哥三嫂的，好不好？让我也开开眼。老太太说，行，那你帮着去也不错。就这么的，带着二丫和那俩孩子大水二水，这一家几口人赶奔奉天。书说简短，德全一听，娘来了，兄弟来了，兄弟媳妇来了，哎，俩侄儿也来了，能不高兴吗？跟小玉是忙里忙外。说到这，咱还得简单介绍介绍。现在德双很了不起啊，在讲武堂毕了业了，而且名列前茅，受到校方的表彰，还得了奖状。那么张学良也毕业了，张学良毕业之后就当了卫队营的营长，没过几天升了卫队团的团长，没过半年又升了第三混成旅的旅长。那么张学良蹭蹭往上升，跟他爹自然得有关系了，他爹要不是大帅能吗？况且张学良学识优良，确实勤恳，确实也有那才干，这叫两界劲儿。那么德双现在是什么呢？就做了警卫连的连长，就是卫队营的连长。因为这个事情啊，张学良特别找他谈过一次话，跟德双说，现在咱都毕业了，按理说呢应当把你分到卫队营，但是仅能授给你一个连长，军衔是上尉。如果你到其他大兵营里头去，还能官升一级，你自己选。冯德双连奔儿都没打，向张学良表示，我自然回卫队营，我得保护大帅的安全，我的职责就是这个。张学良说，好吧，要那样就授予你上尉军衔，连长啊。行行行，这我就求之不得。所以冯德双现在是连长了，还不是普普通通的连长，卫队营的连长，大权在握呀。身边经常跟着俩勤务兵出来进去，跑腿学舌办事，手下都有人。小玉成了小官的夫人，呵，小日子过得挺红火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德双的娘、兄弟、兄弟媳妇俩侄子都来了，自然德双特别高兴啊！一家人见着面，哎呀，热烈拥抱啊！德双在母亲面前就跟小孩一样，娘长娘短，拉着娘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唠起来是没完没散。小玉是哭一阵笑一阵，亲人可团聚了。特别是看着这俩孩子，小胖小的一对虎头虎脑，这是二丫生的。小玉生活虽然美满，至今尚未怀孕。哎呀，感觉到内疚啊，看人家的孩子有了后代了，羡慕的不得了。抱着俩孩子亲完这个亲那个，自然是喜欢的爱不释手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抽空老太太跟小玉婆媳俩唠唠嗑，老太太就问玉儿啊，你怎么还没怀孕呢？娘，我也奇怪呢，我跟德双都好几年了，怎么他就是不怀孕？没看看吗？看了，德双为这事儿也挺着急，找了许多的名医，都给我看过，他们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，就告诉我吃些补药，慢慢补着身子。我觉着将来会怀上孩子的。哎呀，你们现在条件不错，应该加紧看看病，吃点补药啊！我还等着抱孙子呢。娘，瞧您说的，您现在不是抱上孙子了吗？德全的也好，德双的也好，那毕竟一笔写不出俩冯字的。哎，话不能那么说，还是自己生孩子的好哦。 老太太是说这个话，是真心话呀。小玉晚上哭了半宿啊，谁都不知道。小玉深知，这一辈子不能有孩子了。自从被土匪绑架受了惊吓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对男女之间的那种关系，小玉就感觉到恶心，害怕，这不是反常吗？他跟德双关系那么密切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德双不注意一翻身，碰了他一下，他就感觉到浑身上下不自在，胳膊腿就抽筋儿，弄得德双非常非常扫兴，因此在夫妻生活方面有一道障碍。但是德双呢，也没拿这当回事儿，以事业为主。小玉则不然，小玉心里跟明镜一样，说原来夫妻那样恩爱，如鱼得水，我都没怀上孕，现在好像垒着一道墙，更不能怀孕了。那补药少吃了吗？没少吃啊，吃的都闹心，依然没有任何功效。小玉心里清清楚楚，想要有后代不可能了，但这话不能跟老太太说，还得给她报喜，还得安慰老太太。只有她心里头感觉到非常非常痛苦。书说简短，第二天一家人正准备吃饭的功夫，门一开来客人了，老烧工的儿子刘毅来了，老鱼头的儿子于小波来了，一个穿着军装，一个穿着便装，都拎着礼物，知道德双娘来了，来看望来了。老太太一看高兴啊，都是一个铺子的人，而且关系相当密切，因此抓住这个抓住那个，问长问短，一家人是高高兴兴。德双用手一指着礼品，你们干嘛呀？空手就得了，这是干嘛？嘿，又不是给你送的，给老人家送的，你干什么挑不是？哎，大伙一听都乐了。坐在一块没说几句话的功夫，客人到，谁来了？大宝来了，也拎着礼物。大宝这一来显得有点尴尬，头一个不高兴的德全。德全一瞅着大宝，心里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心说他妈这小子你来干什么呢？这不扫兴吗？你脸上显得很不自然。但德双很热情，老太太很热情，老太太特别欣赏三儿子这么办，过去有点过节就过去了，人嘛胸襟要开阔一些，不要斤斤计较，因此赞成德双的所作所为。德全想的跟他娘跟他三哥都不一样，这德双啊赶紧告诉添筷子添盘子在这吃。大宝一看一拨了脑袋，三哥我不吃了，一来我看看老人家，二来有点事儿我告诉你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哎，我说三哥，你知道不知道，怎么那个田大驴的三哥田万童跑到我们团里当了团副了？哎呦，我瞅着他，我不烦旁人啊，你没看着作威作福那个德行呢？哎，我事先向你通报一声，你可加点谨慎。田大驴就不是个人，他们家没有人，你小心他报复，是吗？
德双就说，前些时我倒听说了，田万童在东北军当个军官，后来调到新民，哎，调到谁？少芬，对了，调到十五旅少芬的部下去了，怎么他又运动回来了？哎，
是啊，
三哥呀，多加谨慎，这小子万不人揍。我明白，他掀不起风浪来。哎，你尽管放心，哎，那就好。大宝坐了一会儿也没吃饭，借故他先走了。这一家人吃完饭，老太太就谈了正题了。 我来到奉天是叫你给凑点钱，把沈房接手。德双说这是好事儿。行，娘你放心吧，您住几天，我想办法张罗。这钱也张罗齐了，老太太本来想再住几天，在奉天开开心，一家人溜达溜达，哪知道德双奉命前去开会。开什么会？有军事行动。现在奉东北巡阅使张大帅所差，第三混成旅要开赴黑龙江、吉林剿匪，休整三天，马上开拔。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了。散会之后，德双一阵风回到家里，把这事跟娘说了。老太太一听就一皱眉：“咋的？打仗去？”啊，剿匪可不是打仗吗？娘，您是不知道，黑龙江、吉林的土匪可猖獗了，杀人、放火、攻占城市，都要闹翻天了。大帅忍无可忍，这才派重兵去剿匪。老太太一听，犯了愁了。那打仗那枪子儿可没眼睛啊，德双啊，不去能行吗？娘啊，您聪明人怎么说糊涂话？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啊！你儿子现在是军官嘛？另外，娘，你想过没有？张大帅为什么养着我们呢？好吃好喝好恭敬，到时候关着想，不就是为打仗吗？现在需要我们冲锋陷阵了啊！我请假，我找个理由我不去，我不成了逃兵了吗？对得起大帅吗？对得起我是个军官吗？娘您说是不？哎呀，话虽如此，德双啊，你可千万谨慎。哎，娘您放心吧。老太太一听儿子只有三天的时间，还得准备准备啊，别在奉天待了，拿着钱，带着德全，带着二丫俩孩子返回冯家崴子。他们怎么开粉房，如之何，咱不必细说。翻回头再说第三混成旅的旅长张学良。张学良一想，我爹命令我率兵剿匪，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，打个漂亮的大仗。这些土匪太可恨了，杀人越货，无恶不作，是无所不为呀。不把他们剿灭，后方就不能安定。张学良就下了狠心了。但是时间紧迫，这混成旅需要修整整编，另外军纪也得整肃。他深知啊，东北军的纪律太坏了，声望是最臭不过呀。哎，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吗？靠自己的力量显得有点单薄，想来想去，他就想到教官郭松龄。哎，最好我把郭松龄推荐到我们旅做我的参谋长，我就多了个左膀右臂呀。他要跟我去是最理想不过，我心就有底了。他抓军纪抓的最严，他的战术最高明，打胜仗也有把握了。但张学良又一想，郭松龄郭教官那是军校的顶梁柱啊，那不是我能要就要得来的。哎，这玩意儿升任参谋长，这官职也不低，没我爹的批准也玩不转。但张学良就怕见他爹，这种事还非见不可。张学良思来想去，最后硬着头皮到帅府来见张作霖。张作霖这些天是格外的高兴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前些时他领着大军进关打了一仗，帮着直系的曹锟和吴佩孚对付皖系的段祺瑞、徐树铮，结果张作霖打了胜仗了。这胜仗打得漂亮，张作霖高兴得不得了， 趁这高兴劲儿，谁来请示事情，张作霖就一个字儿，准。高兴吗？张学良就抓住这个节骨眼儿来见他爹。这张学良一进屋，脚后跟一并行了个标准的军礼，夸就一个立正，报告。张作霖一看是张学良，还高兴，一瞅儿子这个头，穿上笔挺的军装，锃亮的马靴，标准的军帽，哎，当爹的能不高兴吗？但是张作霖会装相，在子女面前始终是沉着脸儿，他挺会演戏呀。张作霖本来正高兴呢，一见张学良，脸儿当时沉起来了。
小六子，什么事儿说吧。
爹，我有事儿来求您来了，马八子老有事儿。
怎么的？枪支弹药不够用啊？是后勤军需缺什么东西？说吧。
爹，这些东西不用您发愁，我全安排好了，我只是向您要一个人。
管我要一个人？什么人这么重要？
这个人要提拔上来做我混成旅的参谋长。
哦，那你说说他是谁？
是东北讲武堂的教官郭松龄。
谁？
郭松龄。
张作霖听完了之后真沉下脸来，心里刷刷刷直翻个，半天没说话。
张学良直溜溜在那站着听他爹怎么表态。
为什么张作霖出现这种现象啊？
因为这个张作霖呢，知道的事儿太多，经过的事儿太多，太会用人，太认识人了，这就是本事。不管什么人在他眼前一过，不超过五分钟，他就能猜到这个人是个什么人。手下文官武将他是清清如水，他感觉手下这些人，什么汤玉麟、江登选、西洽、王永江等等等等，这些人就好比一碗清水，一眼能看到底，用起来得心应手。而且这些人的脾气秉性都是袖筒查擀面杖，直出直入，猪桶倒豆子，一点不剩。唯独这个郭松龄，张作霖摸不透啊，他就发觉这个郭松龄的确有能耐，是东北讲武堂的台柱子，指挥军事方面这功劳也显著，也有本事。就拿前些时跟皖系打仗来说吧，郭松龄啊指挥一个团就打败了皖系两个旅，而且军纪严明啊，张作霖是颇为欣赏，因此郭松龄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